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人曾经深深的尝到主的呼召，主把我们的罪洁净了，把我们的嘴唇洁净，他呼召我们。我可以猜想谁呢？你跟我都曾经回应过主，我在这里，请差派我。在我们这十多年，这在美国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追求的真善美的前途、事业、学术这些事情、这些人生的宝贵东西的时候，我们曾经碰过圣洁的主，我们曾经委身，我们曾经奉献，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甜蜜的经验。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来敬拜，我们来教会敬拜主，我们来学习神的话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境界，我们熟识圣经，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可以带查经班，我们可以带领侍奉，我们可以唱带赞美，带唱诗，我们可以做种种的侍奉。我们还有理想，我们还有盼望，我们想到我们的中国，我们还经常关心在21世纪我们中国可以成为经济大国吗？我们还关心我们中国在21世纪可以有政治改革吗？我们还关心我们传福音的事工，中国在21世纪可以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我们经常关心这些的问题，这些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占我们很大很大的占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占很大很大的位置。但是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回去做工的时候，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另外一个现实。我们住在这个美国社会，我们受到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引诱，我们工作的担子使得我们透不过气。从前80年代的时候，做工作8个小时、9个小时已经很好了，回家可以休息一阵子。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每一个人有套电脑啊，我们老板要求我们回家还要做工啊，我们在家看到太太哪个面试就知道了。我们工作的压力是时日增加，经济的压力那个资讯、那个 information、那个报价，直到我们根本忍受不了，根本啊，你一天可以收很多很多的电信，要求你拿这个拿哪个，拿这电信，你要求啊，每一个都暗在跟你说，你下一分钟就要跟我交代了啊。这些压力是我们每一个做电的，在电脑面前做工的都知道的。你在电脑面前做工，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引诱，钱财、名誉、美食、事情的引诱，从前我们说无日无知，现在我们坐在电脑面前是无时无知啊。只要你站在那个 internet 的面前，这些东西每一个小时都在你面前出现。我们受这些引诱，在这些挣扎当中，要在这些环境，在这些道德上的挣扎，这个工作、职业、道德上的选择啊，人伦道德上的引诱，要是你说你没有这种挣扎的话，你可大概是个圣人。或者说已经是受世俗这些框架使到我们已经麻木不仁了啊。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美国这么发达的社会，我们每天所面对哪个善与恶的选择，哪个挣扎，是千真万确的。从前神吩咐以赛亚先知，他说 我差遣，我可以差遣谁呢？他能够差遣，要是大家看以赛亚书的话，你发觉他不单是差，他不是叫以赛亚先知去哪些未信之民处去传福音，凡差遣以赛亚先知是去以色列的子民里面当中向他们显明神的心意，向他们陈明他们的罪过，向他们说明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精选的葡萄园，是神精心设计的一个园子，神指望结个好果子。但是神所拿到的，他所收到的果子是酸葡萄，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信息。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到至圣的神的时候，当神除去他口唇的不洁的时候，神差遣他是要回去他的子民当中向他们说话，叫这些每个礼拜去进殿去圣殿敬拜，去进圣殿敬拜的以色列子民，他们在他们的敬拜当中，在他们的献祭当中要真心归向神。在旧约圣经里面，从以赛亚、耶利米、弥迦、亚摩斯到马拉基，每一个先知都是在当时的，都是当时的圣殿的异己分子，不是圣殿的堂堂正正的先知、堂堂正正的祭司，但是他们替神说话，他们在神的子民面前摆明他们的破译，把他们的罪孽呈在他们面前。神通过马拉基说，他说你们献祭，你们 you pledge， 你们答应我的献祭在职在链上跟你们答应的不相配，所以你们要回头。这个先知在旧约圣经，一切先知哪个基本哪个信实，是向神的子民说话，在古时向以色列说话，在历代向教会向神的教会说话，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神弃下以赛亚，神弃下当时的圣殿，他说你们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所以神吩咐以赛亚说，你要把这些话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在教会历史上，神在每一个世代都通过他的先知向教会说话。当然人世间的腐败，这不单是古时如此，在我们生活的今天，在美国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基督教的敬拜，一个程度是很兴旺，但是另一方面，在教会里面有识之士，有先知恩赐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一个世代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时代。500年前是宗教改革的时候，现在500年后，一般的想法是我们是一个需要经过重新一次宗教改革的时代。所以在美国的福音派的领袖跟天主教的异己分子们，他们在10年前就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团体，向美国社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来陈明这个福音。在今年他们已经第四次了，他们向美国的信徒发表了一篇叫 A Call to Holiness， 回到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口头的信仰已经不能承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这个社会 是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以暗为光，为光，以光为暗的社会。你看我们的道德，你看我们的同性恋、同性婚姻、婚姻，你看我们的，你看我们的同性恋，你看我们对生命的控制，用技术来影响优生，这些都是在历代神通过先知们向每一个世代说话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曾经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受到神的爱的激励，我们奉献，我们把自己摆上，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怜悯当中过日子，我们在光、在真光之中。但是同时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这些黑暗把这个日光遮蔽了啊。古诗有浮云蔽白日啊，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是结尾，这个他们的光明、他们的白日被黑暗遮蔽了。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检验的时代，不管我们是信主的人还是未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活在光中，但是我们的环境是黑暗的环境。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位尼哥底母跟我们在一个同一样的处境。尼哥底母是个蛮有学问的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是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说这是假冒为善的人，但是这个假冒为善只是我们主耶稣能够说的。法利赛人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呢，他们是我们的属灵的榜样，因为他们追求热切的追求神，他们不满于他们生活那个黑暗的社会，他们不满于他们的同胞的堕落，离弃神，拜偶像，所以他们要回去回归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们要谨守诫命，立志要跟从神，这个是法利赛人啊，法利啊，但是啊。我以为咬音不正说不出来，矫枉过正，他们变成是追，他们追求满足条文上的条文上的要求，所以主耶稣斥责他们只守文字不守精神，所以主耶稣叫我们你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这个尼哥底母他跟我们一样在信仰上受到冲击，他看到一个突然间有一天敬拜，他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子在圣殿里面出现，他发觉 小孩子很欢喜的去围住他，他发觉这个人他伸手摸摸那些病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站起来，可以走路。他进去圣殿，把圣殿里面的交易推翻了啊，不要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尼哥底母看在心里，他心知道这个是神的记号，他要进一步理解信仰的实质是什么人。他经常说神的国的来临，神的掌管，以色列的子民经过了几百年神的掌管，这个神权的统治政治，但是落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知道是没有什么前途，没有什么希望。他们临亡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要求解放，要求不受压迫，他们 盼望那个弥赛亚的来临。现在这个人突然间出现在他们面，在他圣殿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所说的教训，使到他们惊奇。这些人说，这个人的教训是怎么的权柄，跟祭司跟文士的权柄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权威不凭他的权利，那个权柄是从他的言语里面发出来，改变人心。尼哥底母知道他应该去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他晚上去找耶稣。为什么晚上去呢？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说尼哥底母暗中做事，不能见光，白天不敢去跟耶稣说话，因为怕其他的人呢排斥他。当然有一定的可能。有些人说尼哥底母是 very understanding， 因为你知道耶稣他的工作很忙的，他白天根本就整天很多人围住他，他哪有时间，所以晚上才有时间去。但是耶稣也破例了，就算要睡觉要休息呀，要休息的时候也给他，也跟他秉烛夜谈一天这个对尼哥底母了一生来说是显心的乐事有机会跟一个属灵的大师说话，向一个属灵的大师求道。所以他说，父子，你所做的一切，要不是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做。他看见耶稣所说的、所讲的，带有神的印证。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神迹这两个事、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他的重点、他的意思呢，不在哪个超凡的能力，他的重点呢，是在哪个身份，是在耶稣的身份印记。英语圣经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用的是 sign， miraculous sign， 就是说人看见这个人子，人看见这个耶稣，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所表现的，你有慧眼的话，你就知道慧眼是英雄，你就知道他是从神来的，这个印记的，这个是神迹的作用。所以这个尼哥底母，他来到耶稣处，他向大师求教，希望他的灵情能够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耶稣跟他这个 encounter 是很长重视的。耶稣跟他，他一来，耶稣就跟他说：“他说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尼哥底母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的，没有想过要问这个问题的。但是耶稣给他一个我语说不出来，当头棒喝，怎么讲啊？就是这是耶稣说。把他拉回中心 ，get into focus。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上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可以重生呢？什么是重生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信徒都很有兴趣的。在美国，我们不。”在美国现代的基督这教会，你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是不够的，你要说 I'm born again Christian 才是 authentic， 不然的话人家知道可以不算的。 We are born again Christian。 什么是重生呢？什么是 born again 呢？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特殊的时刻，深深的经历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赦免，哪个时刻是我们永世难忘的？ 哪个是我们那个重生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重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当中很多人参加教会，参加团契，在团契当中慢慢成长，你对主的认识加深，你对主的委身加深，你对主的忠诚可以持守，这个就是你重生的印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重生的经历，但是重生的确据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清楚神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重生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不同，重生的确据每一个人都要一样，深深知道神呼召你，呼召我出黑暗入光明，这个是重生的确据，光一次经历是不够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呢？是神对我生命的掌管，在我生命里面做主那个现实。要是我们在操纵自己的前途，在控制自己的前途，在控制自己的环境，把手拿不开的话，不能放手，愿神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环境做主的话，我们还不是活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是神作王，神自己掌管一切，从我的生命开始，到我的家庭，到我的环境，到我的世界，神的国就实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要是不清楚知道我活在神的掌管保守之下，我活在一个圣洁里面，我在一个圣洁的神的怜悯之下过日子的话，我还是在挣扎，在要控制我的前面的日子，我的环境的话，神的国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现实。他说，耶稣说，从肉身上的就是肉身，从灵上的就是灵，从肉身上的就是肉身，从灵上的就是灵，好像说了好像没有说一样。英语说是 tautological， 就是啊，用同一个字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同一个字。什么是肉身，什么是灵呢？在希腊的社会里面呢，对这个肉身的跟灵魂呢是很有兴趣的，是把他们分开的啊。灵魂是最宝贵的，肉身是不重要的。所以在希腊社会里面呢，那些贵族的社会呢，他们也有这个奴隶啊，那个现实的工作呢是奴隶做的，那些贵族呢是不用做工的啊，肉身是不重要，他们是提炼精神而已啊。这个肉身跟灵魂这个分隔呢，是在古时呢，是在希腊罗马时代呢啊，是一个很流行的显法。基督教的福音进入希腊以后呢，保罗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这个二元论啊，这个灵魂跟肉身那个分隔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往往也会看到这个灵魂跟身体这些字眼。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新约圣经的透视哪个他的兴趣呢，是要啊抗衡这个二元，这个灵魂跟身体那个分隔的啊。新约啊福音啊，承传这个旧约对人的看法呢，是人是个完全的人， 他的灵魂跟他的身体呢是并不分隔的。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当我们看到灵这个字的时候呢 ，spirit 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往往它的重点呢是在是它往往哪个用处呢？是不是用在人的灵性哪方面？它的用处呢，哪个重心呢？是放在神的灵 ，the Holy Spirit 啊 ，the Holy Spirit。所以你看见在我们的中文的圣经这个约翰福音三章里面呢，很多次提到这个灵字，一切很多次提到灵这个字的时候呢，他都说圣灵，而这个圣字是有旁边有几点说，虽然是在圣经原本的文字他不是明说 Holy Spirit， but this is the way we should understand it 啊，这个是我们看新约圣经对这个灵的对这个灵这个词用处的看法啊，新约圣经说到灵，虽然我们对灵的事、对属灵的事情是很有兴趣啊，我们信主也好，不信主也未信主以前，我们对灵的事情都是蛮有兴趣的。要是一个人他对灵的事情有认识，他的境界就不同了啊。这个是新约圣经，尤其是保罗是经常要打破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当你看到这个灵的时候呢，它的重点它的重心一定是在神的灵，是神的灵的工作啊。所以他说什么是肉身，什么是肉身呢啊，相对神的灵来说呢，这个肉身就是与神抗衡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啊主日学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拜偶像有种种不同的，我们这个世界不同的文化有种种 不同的偶像，但是所有拜偶像的事情的背后，哪个最真的偶像呢？是我们自己。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你发觉拜偶像的人呢，他们都拜偶像的人都是希望依赖这个偶像的能力来替他们完成他们需要做的事。我承认我没有超凡的能力，有些神灵他们有能力可以做事，所以我们就求这些神灵。但是你有发觉没有，要是你发觉某些神灵没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你就把他扔走了，你就去，要是在香港我们说啊，要是黄大仙不灵的话，我们就去拜观音，是不是？拜偶像的人对偶像的处理是什么呢？对处理是一个 manipulation， 是一个晃动，是吧？那偶像最终的主是我们自己，最终的偶像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福音所说的罪，就是福音所说的罪。什么是罪呢？是人跟神要看齐，人跟天地的主要看齐，我才是我的主人。你不是我的主人，我甚至可以呼天唤地，可以 manipulate 这些偶，可以唤弄这些偶像来替我做事，但是我是真正的主人。所以为什么在从旧约到福音，神要求人在他的面前要承认他是神，他才是主人。我们的兴趣往往不在我们拜的偶像，我们的兴趣在我们的 self-interest， 在我们的 self-interest。福音呼求人的，福音呼召人的，是人把自己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放下来。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利益的要求，承认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我是抬不起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蒙恩的人。这个是对真神的敬拜跟对偶像的敬拜的不同的地方。要是我们在教会追求主，我们内心里面所抓住的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带进另外一个境界的话，我们的主还是自己， 我们还没有在神在上在神圣的面前显福，还没有把主权交出来。神现以神通过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世世代代从旧约通过这2000年基督教的历史，都是在呼召每一个曾经委身于他的儿女真心归向他，把自己放下来，承认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环境真真正正做主的是哪个天地创造天地的主，是哪个怜悯我的主，是哪个恩手携带我的主。神要求我们的只是我们衷心的承认他是我们的父亲，没有所求，我们能够安然的住在我们的父家，我们就进入光明。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种种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环境，控制自己的生命，肯定自己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的荫庇以下。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说，我跟你说这些话，你不要以为稀奇。风徐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有些人对这几句经文的理解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圣灵按旨意行事，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对这个世界怎么掌管，他有的心意，他的安排，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加尔文对这几句的经文，他的解释他的责任，他说，我们像那个尼哥底母检验一个自以为有学问的人，自以为对以色列的信仰很有理解的人，可以当夫子的人，他对世事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认识，有些是他认为不合理的，有些是他认为可以接受的。像尼哥底母他说，怎么有这回事呢？怎么说人要重生呢？人怎么可以重生一次呢？他说，耶稣在这里跟他说，不要说重生这回事了，就说地上的生命吧，就说我们平常的日子吧，我们靠什么为生的？我们靠呼吸空气为生的，不是努力做工，就更基本，我们靠呼吸 breathing air， 我的国语大家原谅我，靠呼吸空气为生的。但是你看这些这么重要，这么外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哪里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你明明知道，你明明知道，因为你听到风的声音，你明明知道，所以不要以为你想象不到了，你不知它从哪里来，不知它从哪里去，没有办法推理的话，你就否定这些事情。所以我跟你说，人要重生，人怎么重生？你不要因为你想象，你以为想象不到的事情，就以为稀奇，就否定一切。想想我们自己，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这样吗？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说了这个复活的事情，这个复活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大疑问， 甚至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也有很多疑问啊，怎么有复活的事情？人死了了，这里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么重生，怎么可以再进五福再生一次？这个问题还不重要，对我们来说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人已经死了怎么可以复活？所以我们说基督耶稣复活是个信仰的问题，是个信仰的问题，是个信条的问题啊。但是是真不是真，我们往往没有什么兴趣的。在六七十年代，在二三十年前，这社会的风气，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耶稣有复活没有复活，谁人信主不信主呢？关键点。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呢，人一般对这些问题是没有兴趣的，管他复活不复活，真就是了 ，authentic 就是了。啊，但是呢，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基督要是没有复活，我们所信一切讨人，我们所说的完全是空手，不如就此刻快乐，明天死了就算了。哥林多前书也说，保罗说，哥林多前书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要是不死，就不能生。我们这个身体是种子，这个种子不埋葬在地下，不死是不能生，不能有新的生命，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不是那种子，但神属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样的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他说复活，保罗说复活者会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不通的啊，都想来想去，没有都以为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但是不要以为你想不通这些事情就不能发生，他用自然界一个比例，他说就你种花啊，你把种子种在地下，那种子你出来的时候跟你种子一样，所以你以为将来我们在天国，在永恒的天国里面，哪个形体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形体一样吗？你这个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但是他说将来我们神凭他的意思给我们每一个形体，但是不用担心，我们还是认得的，我们还认得万弟兄，还认得周弟兄，你还认得我啊。但是虽然我们不再带同一个肉身啊，但是这个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形体。他说，加尔文说，他说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想象，我们按我们有限的知识，凭我们的无知，我们是不能理解的。但是能行神迹的神，能创造天地的神，能叫死人复活的神，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把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献祭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风从哪里来，它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听哪个圣贤你就知道它的实在。一个人怎么重生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重生的确据，你看他的表现，你看那个圣灵在他身上的果效，你就知道他是个重生的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这个你们很容易知道是谁啊？尼哥底母跟他的同僚们。这个我们是谁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这个我们是谁呢？ 但是主耶稣当他有份，但是为什么是我们呢？为什么是众数？为什么是复数呢？主耶稣把他自己放在旧约的先知的传统里边。基督教的福音不是一个新的宗，不是一个新的宗教，不是从耶稣来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新的信息。耶稣是承传旧约那个先知的传统，神向人说话，神呼召人悔改，从古到今，神通过耶利米，通过以赛亚，通过以西结，通过那些小先知向神说话，向人说话，把他的心意成明，要人回转。也到约翰，到世袭约翰为止，耶稣在哪个时代出现？耶稣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因为这些是从神来的说法。但是你们不领受，不但不领受，而且旧约的以色列的子民怎么对待先知的？旧约的先知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先知都没有好的下场的，你看耶利米就惨了，你看耶利米，你看以赛亚，你看每一个旧约的先知，都不是在圣殿里面堂堂正正当祭司当先知的，但是都是蒙神的呼召，都是蒙神的激励，把神的话，把神的信息放在他们的口中，向当时的人陈明。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多少的先知是凭着圣经把神的心意对每个世代说话？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的基督教福音，基督教的领袖向我们整个世代说，我们需要返回圣洁，返回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停留在口号哪个阶段，不但不能够停留在信条哪个阶段，我们的信仰要在一个实在的圣洁的表现。 We call to holiness。 你看旧约的先知，哪一卷，以赛亚、耶利米、马拉基、亚摩斯、哈巴谷，哪一卷不是神呼召他的子民回归，不是神的要呼召信他的人回转他，把哪个敬拜，不单是有条有，不单是仪式，不单是条文，而是实实在在职在链上真真正正的奉献，全人奉献给神。所以这个福音的信息，神的信息的改变人心，他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最好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第一节我们就很熟悉了，他说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句我们都清楚，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很愿意去做。但是你看他第二节怎么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纯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应与圣经是什么呢？应与圣经是 Be transformed and be renewed in your mind。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口号呢是这样的，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口号呢，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是需要一个 transformation，他是有个心意的更新变化，他是 the transformation， 它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by the spirit， 通过由圣灵来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变化，使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这个更新呢，是个 reformation， 这个 renewal。但是呢，人凭什么来更新呢？人更新的凭据是神的话。人更新的凭据是神的话。用我们今天的俗语，是什么呢？是 How can we be transformed? How can we be reformed? We do it by being informed by the word of God. 所以 informed, transformed, and reformed. 要是我们没有真真正正没有真真正正的基础，没有我们今天比较了解，我们要是我们没有好的 information， 我们怎么可以我们所 transform 所 reform 可能是空谈的，可能是流于主观的。这个 inform 怎么来，就是 inform by the word of God， 就是为什么500年来改革中的教会都是强调每一个信徒都要好好明白神的话，好好明白圣经，不是凭我们的主观的认识，而是通过神的话，神的灵通过他的话改变人心，使到人能够归向他。Inform, transform, and reform. 说到这一点呢，我想用一个故事，用另一个故事结尾。这个是500年前马丁路德的故事。马丁路德的故事，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对宗教改革的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圣经的理解。他对圣经的解释呢，是跟他从前的人呢，中古时代那个修道院的解释呢，是很不同的。马丁路德他在圣经上的造就啊，是通过勤读圣经。他有个际遇，这个际遇是什么呢？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对啊他自己对罪的敏感，使到他每天他很困扰，所以他的老师呢，他的导师呢，就介绍他去教圣经。他说可能教圣经呢，对你可能是一个释放。他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呢？刚好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荷兰的学者，英语叫 Erasmus， 现在的荷兰还有一个 Erasmus University。 Erasmus 中文翻译是伊拉斯穆 Erasmus， 这个 Erasmus 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因为当时这个印刷术的发展，这个1480年这个 Gutenberg 发明这个印刷的时候呢，当时的社会可以大量印刷了，印刷书籍，所以呢 Erasmus 做了一件事情，就出版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跟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而且从前人读圣经呢，都是拉丁文的，都是拉丁文的翻译啊，对原文呢，是从这个 Erasmus 开始大量的印刷所以路德年轻的时候呢，就通过研读这些原文的圣经呢，来了解福音的。这个是宗教改革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遇。那么这个路德对 Erasmus 当然是很感恩，很敬仰因为他对圣经的理解呢，是直接从他来的，所以他们就通信了，他们就有交往了。大概过了几年的时候，在1517年呢，路德读圣经呢，已经读了好几年了，他已经有自己的心得了，所以你发觉呢， 他对诗篇的注释呢，第一回跟第二回呢是很不同的。到1517年呢，他已经入得自己呢，已经自成一家，已经可以自己理，从按照文字原本的文字来理解圣经。他就开始发觉一件事情，他就开始发觉呢，这个 Erasmus 呢，使他前面要解释福音的最大的敌人。从前是他的恩师，但是路德呢，是到一个阶段呢，就发觉了，这个将来呢，这个 Erasmus 是他最大的敌人。他跟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从这个人的著作当中，我知道他的兴趣不在主的身上。他知道这个大学者，这个名闻世界天下。荷兰的学者，他虽然写很多基督教的作品，他写很多小册子去说明这些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他说，这关他的兴趣不在福音，他的兴趣不在主，他的兴趣是在他自己的地位，在他自己的名分。路德很早他就看出来了，所以果然过了几年呢。真的是这样。过了几年呢，路德的宗教改革呢，是跟这个教，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堂呢，是已经水火不容的时候，这个天主教的教王呢，就请了 Erasmus 出来，写文章来到批评路德的思想，其中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自由意志，叫论自由意志。路德呢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反驳这本。路德认为他自己所有的作品当中值得传世的就只有他的要理问答，这个 Large and Small Catechism， 跟这本 Bondage of the Will， 这个他叫意志的约束，他就在这本书里面呢跟这个 Erasmus 来辩论。他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不是人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的辩论，它的重心是人是不是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神、跟从神。这个自由意志的辩论的中心不在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人都有自由意志的。要是你跟人说没有自由意志，这个是很荒谬的。所以那个中心问题是，人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神、追求神的问题。近代基督教福音基督教这基本的做法就是认为人是可以的，这个是近两百年来基督教历史的发展是沿这个方向。 Erasmus 就是提倡这个主张的，但是路德跟其他所有改革中的主流呢，都是反对这个说法的，都是认为呢，人不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认识神、呵护神、跟从神。他说为什么这个缘故呢？他说你看这段经文，路德那本著作呢的最后一段就说到约翰福音三章，他说你看这个尼哥底母，他说这个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说明人不能凭自由意志去认识神。他说你看这个人 well intentioned all pious，这个人是个金钱的人，道貌岸然啊，是人世间的父子，宗教知识不知多高啊，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要对信仰多有兴趣，要对信仰多有兴趣。你说他没有自由意志去认识神、去追求神，他大有热心，比较他的同僚更好，比较他的同僚热心的多，真心的、真诚的多。但是你看，当耶稣跟他说 人必须重生，从圣灵上的时候，他的根本完全不能显示。How can it be？ 你看这个第九节，尼哥底母说 ：“How can it be？ 哪有这回事？”路德说：“你看，这个不是最好的例子吗？”一个虔诚问道的人，啊，在一个大事面前，不但是大事，在一个在主的面前，把这个真道打开，把神给他应许，啊，他说从前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照样举起来。他说从古到今，哪一个伟大的宗教，哪一个不要说邪教，哪一个伟大的宗教，哪一个指望成就人类的宗教，可以指向这个，可以这样指向人，可以跟人说人的救赎只有是里人万时跨在十字架上哪个基督耶稣？哪一个人可以跟你这样说？哪一个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你看这个尼哥底母，凭他的自由意志，凭他的凭他高等的知识，凭他高尚的情处，他还当主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说 How can it be？但是啊，这个 How can it be？ 神的工作从古到今在人的心里是多么真实的。你看 Charles Wesley， 当他碰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the blood of the Lord？ 啊 ，How can it be？ 他说人怎么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努力可以到神面前来，要不是神的恩典，要不是神把我们的心打开，不是神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做这回事？所以这个是自由意，所以人根本没有自由意志这回事，啊，人的意志是神的控制，人能够认识神完全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啊，所以路德就写了这本书是反驳这回事。但是路德对这个 Erasmus 是关系，这个怎样关系？是一个在当时的圈子里面众望所归的父子，人所厌恶的，啊，但是一个人所厌恶的人，他的兴趣是维护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名誉，所以他愿意做狱，中文怎么说？所以他愿意当啊御用文人，啊，他愿意替教王，替天主教的教王写文章，去排斥异己，啊，但是神从旧约到新约，通过教会历史，神在每一个世世代代都是通过他的先知，都凭着对圣经的理解，把神的心意显明向他给他的儿女，不单是要为信的人归主，而且是要已经委身、已经相信主的人，重新不断的向把自己委身，把肯定神对我们的呼召，肯定我们的重生的确据，出黑暗。入光明，你发觉这段经文，这个你说到后面呢，这个尼哥底母呢，他已经渐渐离开了。起初的时候呢，是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但是说了，但是在我这本经文，在下一段，这个尼哥底母已经不见了，啊，你就发觉呢，耶稣所说的话呢，不单是对尼哥底母说的。他是对我们每一个看这段经文的人在说这番话。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 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个尼哥底母他听了这番话以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已经静静走了走了。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后面第七章呢，这尼哥底母出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去犹太的官在他们的Sanhedrin， 在他们的公会里面在开会，在开会要现在怎么除掉耶稣。在约翰在第七章尾的时候啊，这个尼哥底母就替耶稣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啊，他说你我们没有听他的口供，没有看他做的事情，就可以定他的罪吗？啊，尼哥底母这也啊，敢在他的同僚面前替耶稣说句公道话，他还没有说他无罪，他说我们起码要听听他啊。这些怎么反应？这些人说，你也是从加利利来的，这个耶稣从加利利来，你也是啊。我们知道，你查圣经，加利利哪里有先知啊？看地方也知道啊。从哪个地方来？怎么可以这么了不起啊？但是你个尼哥底母已经起码能够可观一点了。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死了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他不再怕了。他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说，他拿了一百斤的沉香末药，就高赞耶稣。他已经不再怕人家知道他是信主，他已经可以公开他的身份，他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神的光照，神的灵的光照，他选择了光明。一个不一定很容易的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光明。他一来他敢说公道话，二到一个地步他敢公开承认耶稣。在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很多很多的冲击，很多很多的引诱当中，我们面对很多选择，我们面对道德上的选择，我们面对善恶的选择。这些选择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些选择的基础往往是我们的利益，往往是我们的友谊关系，往往是跟我们的交际网有关。但是我们曾经追求圣洁，追求真善美的神，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光。我们生命的选择，道德上的选择，在公义跟顺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尼哥底母一样，拿出勇气，选择真理，选择正义，不单单是自己的利益，不单单是人际间的交际网。求主的话激励我们。